就在中国民众庆祝十一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呢，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欢迎，被视为立场偏自由派的共事网却突然关闭。从炎黄春秋被当局强行的收编，到共事网无预警的关停，一波波的传媒沦陷。有评论说，这显示当权者与民众公知不可能达成共识，中国的民主化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而就在这个星期呢，还有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发起了绝食，来纪念十一国殇日。国庆变国殇，中国的民主化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夏教授您好。夏教授在线上吗？
对。
好，您好。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十月一号开始，在中国的网友呢，如果要上到共事网的网站，这可能就是您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个画面呢、啊。我们的导播或许可以把共事网目前的这个画面来显示在荧幕上，让我们一些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在荧幕上只出现白底的一行黑字，写的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天了，从十月一号开始。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啊，您对于共事网被关，很多人说共事网已经挺过了许多关了，
是
在这个时候被关，您讶异吗？您认为他是真的被当局给封了，还是真的像他们网站所说的只是暂停运作呢？
我还是比较感到惊奇的，虽然是说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迟早会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共事网在我们海，包括我自己啊，还是经常去看的。国内的好像唯一可看的网站，那现在最后一个网站被关掉了。这个被关，在我估计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开了。就是说是恐怕这就是下面高层的命令，他要把所有的不同于官方的任何声音都给他全部封杀掉。他这个方针，你看前一段的那个炎黄春秋，现在的共事网，最后政体都完蛋了，全部完蛋了。这个说明了现在官方的那个非常大的与民为敌的这个决心又非常之大了，对知识界的决心，压制知识界的决心，与民为敌的决心相当大。而且呢，我也想到恐怕是还有会进一步的动作，对于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打压，恐怕是现在看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到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共事网的总裁啊，周志新，他曾经强调过，共事网有四个这个四无，无什么呢？他是无立场、无倾向、无资金背景、无党派，这样的一个强调四无的一个网站，在现在被关掉了。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野良教授，您对于共事网的被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它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共事网的背景啊。周志新这个人呢，我是接触过的。他的太太于山是过去8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女大学生宿舍，后来拍成电影。然后后来这个于山呢很有名气，据说这个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写的那个给他父亲写的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表面上看他是责任编辑，就于山是责任编辑，但有人说实际上是他写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只是提供一些资料信息由他来写，我这个是比较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呢，他们跟邓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跟邓朴方、邓荣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虽然不是直接的公开的官方背景，但事实上他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除了办这个共事网之外，他们还办了领导者杂志，而且那个领导者杂志当时的定价是150元一本，这可是十几年前，你想想这个非常高的。然后呢，他发行量很小，说是大概发行5000册，只送给最重要的人，希望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影响。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他们办这些东西的定位不是说面对大众或者普通老百姓的，更多的是对决策层的。然后他们还办了一个刊物叫做财经文摘，他们过去经常向我约稿，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这个财经类的一些东西编摘了之后给上面的领导来看，包括各个地方的领导来看。所以他们这个共识网呢应该说具有至少是半官方背景，而且一般的这个网络管理者或者是水军都是不敢上面乱捣乱的，所以我讲这个连共识网都被关掉的话，说明过去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希望改革的这个力量也遭到了一些压制。所以呢有人说由此来证明就改革已死，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是太迟钝的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一年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表现出了他这样一种态度，他不可能搞改革。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改革的议题，我们也知道共识网像您刚刚说您认为它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网站，那么它在过去也有很多人说它好像试图要展现一种包容的声音，它呢曾经刊载过自由派的文章，也曾经刊载过司马南的文章，那么也曾经刊载过这个意见人士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觉得至少在多元化的呈现上共识网曾经努力的要来尝试着。那么如果现在面临被当局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想了解在共识网的总裁，您刚刚提到周志新，有媒体报道他在稍早曾经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共识网被关是因为被认为他传递了错误思想，您认为这个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当局会认为这种传递这种包容或者这种包容性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吗？还是您认为到底共识网被关闭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夏教授，
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说这个共识网它针对的是一些决策层，包括各个地方的干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呢也包括传播一些在其他官方的刊物或者网站上不容易看到的内容，所以说它的包容性是比较广的，它希望能达成一种共识，包括它的那个 logo 的设计都是两个箭头既向左指又向右指，所以这样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至少一些不同的声音能够通过它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一些领导者能看到，否则的话你想一些带有意义的或者自由的思想怎么可能让那些高级领导者看到，所以我觉得共识网在这个方面它的功能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杂志可能是在民间更受欢迎，但是在到达或者是通往高层领导者的这个方面可能还没有共识网的影响力大，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为什么要封杀这个网络呢，可能就是还担忧那个怕这种影响会逐渐的渗透到高级领导者的心目中，会改变他们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所以这个是一种担忧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确实是已经到了他自己都缺乏自信的程度了，我说的就是说官方过去经常说的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现在他这三个自信他完全没有了，他如果有的话他不会关闭共识网。
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共识网这个一左一右的箭头总让人觉得他好像希望包容各方的声音，
是，
可是现在当局的做法又让人觉得习近平好像既打左又压右，这到底是要塑造成一个什么，塑造成一种一言堂的方式吗？
是，那当然，不过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说我注意到恐怕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共识网实际上在前几个月以前它实际上已经有重要的转向，也就是说比较的过去还发表一些也不少的一些自由派的思想啊，自由派学者到了几个月以前它已经是转得非常非常的不敢对官方提出任何的挑衅性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不同就是说有相当尖稍微尖锐一点的文章它都不敢登出来，而且还登了不少的左派的文章，我认为他当然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求生存的策略，我们也可以设想共识网包括共识网的主办人他们恐怕也和官方有一些 deal 有些交易有些达成，我们准备要怎么怎么样还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阵地保持我们的声音等等，所以说他又退了很多，我都认为他这个退我们有时候都感觉非常的不必要或者是非常的看起来很失望， 但是他已经退了这么多了。但是即使退了这么多，所以说我刚才说我还没有完全想到这么快，即使退了这么多，还是现在突然一下被封，所以说明现在那个官方上层的气候或者不知道是怎么样，或者说原来他们达成的 deal 已经被其他的什么事件冲破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一些网络评论人士呢，也就共识网被关发表了一些看法和意见。我们刚刚看到了，收到了温云超先生，那么在我们的网站上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的看法，他说共识网周志兴明确拒绝过发表激进观点的文章。墙内生存的人只能看到当局容忍度稍高的改良主张，而对变革主张产生排斥。当民众只接受改良选项作为结束专制的唯一选项时，在当局拒绝改良的情况下，共识网这一类的媒体继续发布改良主张，类似的主张越多，越排斥激进变革，就会越迎合当局中国不能民主，民主就会乱之类的恐吓。所以呢，温云超先生说，他认为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这一类的伪自由派的媒体被关，就结束专制的进程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那么针对共识网被关之后呢，立刻也有一些网友，这位叫张雪中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那么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共识网试图要在不挑战一党政治的前提下来谋求社会共识，但最终还是遭遇了关闭的命运，这不过是再一次的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不可能存在共识的。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就刚刚您听到温云超先生所提的一些说法，他认为呢，实际上共识网被关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也有人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来讲，共识网的关闭其实呢不代表什么，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呢？
当然了，就是大家现在对改革本身就已经处于一种绝望的态度，认为不可能再有这个改革。所以这个过去代表着改革的一种形象或者符号的一些网络媒体，包括共识网，那它被关闭的话，大家可能更加印证了这种看法。我要补充一句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共识网实际上它的背后的背景就是邓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那如果是这个习近平这么做的话，其实他已经表明了一种，包括对邓家他也是绝不好像给面子啊什么这样的。那说明这个他一意孤行啊，他对过去的那些政治势力，尤其是邓家，现在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但是他连这样一个起码的这样一个面子都不用去照顾，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走的是越走越远嘛。
是，夏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啊，从这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在纽约有一场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的研讨会，那么夏教授目前就是在纽约出席这场研讨会，稍后我们也要继续来探讨针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到底在研讨会上有哪些讨论的情况。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针对共识网被关或者中国的民主前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 YouTube 我们的网站直播上来留下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金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喂，
哎，您好，请说。
哎，我现在可以说吗？
是。
好。那么我本人刚才说过了，我对共识网呢了解不多，我没有了解读过他们的文章。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我们一个民。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种体会，就是言论呢越来越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担忧，因为都是21世纪了。那么这样下去，中国到底怎么办？
好的， 我们谢谢您广东的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我想就请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也顺便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不管是对这个温和的改良派或是激进的革命派，看来相关的言论在中国当局的眼中都是容不下的。
对。
那么金先生说，在这样的一种言论压制和管控的情况之下，未来的中国民众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本身是中国当局正在制造革命，制造一种激进的气氛，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激化，所以极化就是两极化这样一个气氛。刚所以说我要回应一下刚才北风先生，就是温英超先生说的，他说这个共识网和或者炎黄春秋被关恐怕不是坏事儿，是好事儿，是怎么，我还是不大赞同这个。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有一个孔道，有哪怕是一个小的孔道，让老百姓多一点其他的信息空间总是好的。现在如果是把所有的信息空间都封死，这就是说中国成了一个完全闷死的高压锅的话，恐怕将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就是如果是最后一爆炸开来，它就是制造一种非常的极化的一种政治气氛。极化的政治气氛大家知道最后达成的结果就是有点暴力和血腥的可能性更高。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觉得从长远的中国人利益来说是觉得是这种极化的气氛是越来越强更好，习近平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想他如果是这么认为的，恐怕他自己要自食其果。中国当局正在制造这样一个气氛，正在制造这样一种革命的驱动力，我想他们自己恐怕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恐怕在他这个政治逻辑的驱使下还一直要一意孤行的这么做下去的话，恐怕将来中国的前途是非常不看好。
您刚刚提到这样的一种气氛，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在中国是十一的黄金周的假期呢。那么在部分这个在官方庆祝所谓中国国庆日的同时，也有一些部分的中国的民主人士发起了所谓的国殇日的绝食纪念的行动啊。接下来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业良先生，实际上把中国国庆称为国殇日这样的一种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那么中国见证今年67年了，到现在国庆却变成国殇，这到底说明了中国民众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反应呢？
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通过翻墙上这个国际因特网来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包括中华民国以及抗日战争的真相，所以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华民国，而这个认为这个49年建政之后实际上是带来了无数的灾难，所以他们把这个10月1号看作是国殇日。所以在微信群里边看到了很多图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应该说有一些觉醒。那么刚才呢，其实我要补充上面一句，就是说温英超那个说法说共识网关闭是件好事的话，那我想说的就是可能对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能够接触到一些自由言论的这些体制内的领导者来说应该说是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平台，那可能就他们少一些渠道来获得一些更自由的信息，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是夏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纽约来出席这样一场有关于中国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这样的一场研讨会。我们知道与会的有很多在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还有六四学运的参与者，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的大学专家和学者，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几天的会议下来啊，各界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看法如何，稍后再来跟我们谈谈中国的民主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各界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是怎么看的呢？
这次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第一天的会议呢是主要用英文发言，所以呢第一天的会议里有很多来自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大学和研究院还有智库的学者，他们讲到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其中讲到说美国政府西方国家应当采取更加这个严厉的措施来回应中共的这样一种残酷的暴政以及向外的扩张，他们现在在国际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一些威胁和潜在的威胁，所以说他们也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在美国学界里边还是很难得的有这样一些清醒的学者，他们甚至批评另外一些美国学者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做了错误的事情， 实际上要反思美国对华政策，还可以回顾到二战之中和二战之后，包括这个马歇尔将军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后来的一些失败，他们在这个研讨中都提到了，有很好的研究，这一点我非常的欣喜。然后呢，我们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另外呢，后面这两天的会议主要是海外的民运，还有各方面的人士，包括这个维权人士、访民等等，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所以来自欧洲的，来自港台的，还有这个美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来自大陆的，就是刚刚从大陆逃离到美国来的这些人。所以大家现在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就是民主化究竟怎么来实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会议上也有很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会认为说改良已死，那么就应该革命当地。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反对说，我们还要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不能有任何提暴力的这个字眼。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暴力是正义的暴力来战胜邪恶的暴力。这个是当民众受到了残酷的压迫的时候，那个反抗是必然的，只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的探讨，包括要不要进行一些军事准备，要不要进行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打击啊，包括斩首行动等等。所以说这次讨论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意见也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交锋。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会议还延伸到这个晚餐时间，还在继续的交锋，非常的热烈。所以我觉得海外民运这个虽然讲过去也经常开会，但是现在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和状态下，如此激烈的交锋，包括一直到昨天晚餐之后，还有人聚集到这个中国民主党党部，有大概有将近20个人先后在那边就是唇枪舌战，就是争论的非常的激烈，这个很有意思。
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和网友啊，针对这个共识网还有呢中国的民主前景呢，他们也想要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网站上我们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朱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位独立撰稿人，也是过去我们都是同行，我也是在河北电台曾经当过编辑，89年之后呢我离开了那里。我叫朱新，我也接受过我们美国之音采访过去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所谓改良和革命，在日常生活中，我想呢更多的是大家的这个非暴力的抗争，那么并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阶段，社会呢会爆发这个暂时性的暴力，或者是说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暴力的行动，这个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呢能够组织化，把社会矛盾呢通过这个各自的各个利益阶层各个集团的代表来进行这个博弈，进行谈判，当然是最好的，这样能避免社会的这个更大的代价。但是呢，中共如果一意孤行，自我孤立，拒绝这个改良的话呢，那么革命啊，这个或者是叫暴力式的革命，也是难免会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朱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湖北的张先生，立早张，名字叫张启富，我是转业军官。我一直参加那个美国之音的节目，经常参加你们的讨论。这个我对那个中国民主那个改革的那个进程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我觉得是在习近平下台之后，可能中国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应该会到来了。我觉得感觉应该是快到了，还是蛮有希望的。中国现在走向民主。中国走向民主呢，对老百姓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共产党长期这样专制下去的话，他将来会冲击那个西方的那个民主价值体系的，这样的话反而使世界更不太平。是，谢谢。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非常感谢您张先生。我想就请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先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两位，那么 张先生认为呢，这个改革进程仍然是有希望的。嗯、实际上，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抱持这样的观点。您的看法？
Yeah, 他说的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就是说，像习先生已经下台以后，就说，恐怕中国的变革的时机到来。我想中国的情况，我一直在朋友圈中间，我还是一种所谓谨慎的乐观吧。我觉得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当然，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测到。Exactly, 精确的哪一天哪一日会怎么到来，但是这个趋势，这个底层民众还有知识界各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国际社会的要求，国际社会的压力，不管怎么说，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中共的现在这个整个的它这个体制的荒谬性、残暴性已经昭然于天下了。我们刚才谈到了国殇日，实际上我要说的是1949年这个中国的转折是中国近代以来从19世纪末下半叶以来一个重大的向国际社会向现代世界融入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流程的一个中断一个倒退一个逆转。这个逆转使中国人遭受了这么长的灾难，而且死了这么多人，包括大饥荒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灾难，大家数不胜数了，罄竹难书。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想已经差不多到头了，而且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大家知道执政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超过70多年的，就是最长的也就是所谓苏联，如果从1917年算起也就是74年。所以他第三代像习近平之后的第三代还能够像继续操控共产党进行一党专制，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非常之小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具体的理由我不想多谈了。刚才这些先生他表达的意思，我想也差不多是这个见解。我现在感觉的是，我们在海外的，包括很多人，还有时候，就包括在节目上在写文章的时候，还你用了非常谨慎的、非常温和的比较来谈中国，我发现有时候和国内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他们那个气势非常的愤懑，好像要喷发而出的这样的东西，对现状的不满，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原来一直认为我们要考虑国内的人的安全，所以说话都是比较的保留的，结果发现他们比我们激进的多，有时候国内，所以说看得出来整个民间的气氛，你可以有个直觉感到这个底下的火山恐怕不是太久了。
我们在稍后要继续请夏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此前我想来读一读我们几位在网站上的网友他们所提的一些评论呢。我们想来看一看，这位是署名叫 Berg 逍遥，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中国现在是越来越收紧，越来越不自由，在开历史的倒车，但民众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共越来越信奉奥威尔主义，洗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民不知道真相，中国是不是会走朝鲜道路来把中国彻底变成一个奴役的国家呢？那么另外也有一位署名叫 Terry 的网友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中国的真实现况现在已经很清晰地摆在全世界的眼前，可是呢，在全世界各国的支持和配合下，中国的经济在日益腾飞，而中国政府却在用这些牺牲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和生命的尊严，甚至在无法抗拒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几乎要淹没了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普世价值观。那么他也想问到，美国或者世界其他人权组织有没有意识到中国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呢？普世价值到底能对中共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么我想一连串的问题，我想先请我们的夏教授来谈一谈刚刚陈先生的一番说法，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留言，您的看法如何呢？
争论的比较激烈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过去呢大家认为西方社会是最有可能给中国巨大的帮助和支持的，那么这次呢很多人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总统在有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且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给予直接的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是也有人说，跟美国长期打交道以后非常的失望，从美国政府到国会，政客啊，还有学术界，还有民间，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进程，所以呢，这里边呢不能太指望他们，要靠中国人自己。 那么有些人会说海外影响力很重要，应该通过海外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帮助的渠道来支持国内。但是也有人说海外不重要，主要是靠国内的抗争，海外这些海外民运自己经常内讧，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说当务之急应当是整合起来。所以这次我们参加会议的还有各个族群的代表，其中有一位西藏代表公关达西先生就提出来，他提了两个建议，希望大家放弃过去的门派之见，能够形成一个对话的机制或者圆桌会议，来共同协商和讨论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这个西藏代表的这个说法里边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对海外民运还是寄予一定希望的，但是现在目前的现状仍然是一盘散沙，谁能有能量把这个散沙融合到一起呢？有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不要排老大老二老三地位，而是说大家共同合作去做事情，采取轮流的或者只是没有任何权利，只是有发言机制的这样的一种对话机制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和挑战。这个过去很多人试图整合，但是没有整合成功，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能够整合呢？或者放弃整合的思路，采取其他的更加宽泛的合作形式，这个我觉得对海外民运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另外呢，讲到就是说如何抗争，抗争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啊。我们觉得不要去指责别人的抗争形式，你如果有好的办法好的形式你就先做，等你的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影响和成效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就会仿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听到的太多的都是抨击和批评别人的抗争方式，而只觉得自己的是有效的，但是自己的却没有多少人支持和了解，所以这点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啊。我多次在演讲中，我在微信群现在有的时候同时有50多个微信群来这个转播，可以传达到几万人，如果再往下扩散的话可以传达到几十万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演讲里面，我多次讲到了我们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呢大家呢都是往那个专制的骆驼身上压稻草，你不知道哪一根稻草能够压垮骆驼，但是大家要坚持去做。
是，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奎德先生。刚刚您听到夏教授的说法，当然这个也有一些人士认为说，不管是这个中国国内还是海外的人士可以团结整合起来，那么夏教授也认为也可以采用这个各显神通的方式。您认为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来说，应该采取哪一种形式才是最有效而且能够最快的来看到它的成果？
现在很难说就是哪一种形式，我还是赞成夏教授这个说法，各自尝试，各个组织尝试，现在要整合现在恐怕时机还不到。我想说的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很多人对国际社会对美国很失望，就是我想基本上还是自助者天助，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还是中国的事情，当然主要还是靠中国人去解决中国去了，但是你中国人的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大家回观历史都看到所有的国家，包括像民主化的努力，包括其他等等像文明化的努力，你自己如果不动的话，国际社会它不可能是真正的主动去给你干预的。但是如果是你做到了一定的成绩，你做到了造成了一定的势头，甚至有可能成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援助都会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必须要立足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智慧和才能都发挥出来，才造成了某种势，这个势头才可以引起别人注意。你如果是没有势头，别人觉得你不是一个可以重视的政治力量，别人觉得你这个根本是开玩笑的什么什么事，那么当然他不会来支持你。他每个人他要支持什么东西，他还是很功利主义的一般的国际社会。但是这个功利主义也因为他有他各自的国家利益嘛。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你造成了某种势头，那么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我相信一定会到来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目前在国际会对人类的前途造成多大的危险，我想现在不是说没有看到，很多人都看到，包括其他国家政府也看到，但是他们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
嗯，好的，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我想再来引述我们最后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Jimmy 法源的方圆的，对不起，方圆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从我的观察呢，在大陆社会问题非暴力抗议还是有点效果，推动民主依靠改良已经进入了绝境，唯有革命才有希望。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有关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还有针对共识网的备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为您讨论到这里。但是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利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提出您的看法与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为您适时的播出。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陈奎德先生还有夏业良教授两位抽空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